曾经在一个乡下的教会外面立着一个牌子，信耶稣得永生。没想到有人半夜来把那个"永"字上面的一点一横给涂掉了，就变成了"水"字；把"生"字下面的一横也给涂掉了，就变成了"牛"字。结果信耶稣得永生，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知道那个水牛的重要。那个时候人都比较穷，家里有一头水牛，那可是一笔宝贵的财产。那如今我们住在城里面，可能你不再需要水牛了。那么你信耶稣要得什么呢？要得工作、车子、房子、健康、长寿，还是别的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呢？这些不过是水牛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世界，都是短暂的，都是会朽坏的，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信耶稣得什么呢？不同的人信耶稣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原因。如果从人的角度看，以人为中心，很容易把信仰变成一种消费主义。我们只是把神当成满足我们需要的工具或者是途径，这是错误的心态，这是那个拜偶像的心态。不过退一步讲，即便是消费，你也要走对店家吧？你不可能到一家卖冰淇淋的店里面对他说："老板，给我来一碗炒面。"那个老板要对你说什么："对不起，你走错门了，我们这里不卖炒面。"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到神那里，你知道神要卖什么吗？你期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神什么都不卖。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你不能抱着消费者的心态到神面前来。你应该像一个乞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把他的恩典赐给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神满足我们的需要，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而是按神自己的意思。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吗？神的意思就是要你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信耶稣得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啊，你要我信耶稣。你要赐给我什么呢？从耶稣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应该问一问耶稣：耶稣啊，你要我信你，我信你会得着什么呢？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来寻求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正确的答案。因为耶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道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既然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信耶稣就是要得生命，因为这是耶稣来要给人的，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可能还会问：耶稣是谁？耶稣为什么可以叫人得生命呢？耶稣要给人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呢？我怎么可以得着耶稣要给我的生命呢？那在下面的时间里面，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听，我尝试来回答你这些问题。求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做工，让你今天就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得着生命。约翰福音10:15-18。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到耶稣称神为他的父，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耶稣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来到世上，神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应该完全相信，因为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遵行神的命令来到这个世界，为人舍命，为的就是要叫人因他得生命。神的儿子耶稣为人舍命，为的就是要我们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十章七到九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门。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比喻说法。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六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是过去一个羊圈的示意图。值得注意的就是看门的人通常是牧羊人或者是羊的主人。那这个晚上呢，他是睡在这个羊圈的门口的，这样这个羊在羊圈里面就比较安全。那些不听话的羊，如果他想半夜跑出去了，他就出不去的，因为那个主人那个门口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那些偷羊的人，他不可能通过羊圈的门进去偷羊，而必须从别处爬进去。所以耶稣说从别处爬进去就是贼，是强盗。当然你从别处爬进去，如果这个羊圈修得比较坚固比较高大，那也是不容易的，偷羊就不容易，而且很容易被牧羊人发现。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些贼那些强盗指的就是那些假先知假教师甚至假基督，他们偷窃杀害毁坏，不能给人生命，反而是引人误入歧途，把人引到灭亡的路上。耶稣是门，从他进去的必然得救，耶稣能够给人生命，把人引向永生。耶稣是通向救恩的道路，耶稣是进入天堂的门。我们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得救，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才能进入天堂。亲爱的朋友，所以我想我已经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得到永生。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就好像父母彼此相爱结婚生下我们一样， 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也是因为爱，神的爱。神的爱远超过人间一切的爱，神的爱最完全，神的爱存到永远。父母爱我们，但是父母也是人，父母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父母给了我们一个肉身的生命，耶稣来是要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着神的爱，耶稣来到世上，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这是耶稣来世上的目的。耶稣来不是要人得水牛，而是要人得永生。我们信耶稣就应该明白耶稣来世上的目的，要不然我们的盼望可能就要落空了。耶稣所应许给你的你不要，耶稣没有应许的你希望从耶稣那里得到，这样你的信仰必然错误，你也必然失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这是耶稣所应许给所有信他的人的。信他的人，你不一定得到健康，也不一定得到长寿，也不一定在世上升官发财，或者在世上都是一帆风顺，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那你信他的，任何一个，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要得着耶稣所应许的生命。你可能说，我已经有一个生命了，我现在就活着，我不需要另外一个生命了。亲爱的朋友，不错，我们现在都活着，要不然你就不能听我讲道了。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肉身之中，人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是你。父母给我们的是肉体的生命，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生命，是从圣灵而来的生命。在这里我们一般每一年都要去做一次全身的身体检查，去年因为疫情呢，我没有做，今年疫情好一些，所以前段时间我去做了。我不知道大家等待这个体检的结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担心，一旦忧虑抓住你，你就会越想越害怕，生怕医生告诉你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当你接到医生的电话要你去见面的时候，你就特别的紧张，就好像罪犯等待法官判决一样。我的家庭医生叫我去见面，其实可能就两分钟，那告诉我检查结果都很正常，甚至比两年前那些指标还要更好，那我心中的话好像如释重负，所以不住的感谢神。当时我就想起一首诗歌，我已撇下凡百事物，其中有一段歌词是说，愿主解我炼我用我，余下光阴胜于先，尽心竭力逃走喜悦，直到站在我主前。我们这个身体迟早有一天都会死去的，这一次没有判死刑，判了死法，不知道反期多少年执行，但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我们肉体生命必然的规律和结局。人从出生那一天就在走向死亡，人活着就是在等死。哇，这是非常绝望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似的，但这就是事实。不过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应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并不在乎医生医学，也不是因为衰老，而是因为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正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的，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死？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死是从罪来的，每个人都会死，反过来就证明了每个人都有罪。我们肉体的生命不仅会衰残会死亡，更重要的，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是一个有罪性会犯罪的生命。因为罪，我们虽然活着，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 实际是死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什么意思？一方面是说我们对犯罪已经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犯罪就好像喝水一样，我们没有能力去抵挡罪恶。你看那些各样上瘾的人，酒瘾、烟瘾、毒瘾、毒瘾、网瘾，各种瘾，那些人完全就成了瘾，成了罪的奴隶，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抵挡那个罪恶，虽然活着，其实真的就好像死人一样，死在罪恶过犯中。从另一方面说，是罪恶过犯让我们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的罪让我们与是生命的神隔绝了，人跟神的关系是隔离的，是隔绝的，这个就是死亡的状态。其实死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隔绝，神跟我们之间是隔绝的，因为罪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神也不能到我们这里来，这个就是属灵的死亡。神是圣洁的、公义的，必不以有罪为无罪，神要审判惩罚人的罪恶，人又是有罪的，所以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人不能靠自己除去罪，人也不能靠自己的方法到神那里去。然后福音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活过来，而是神有能力叫我们活过来。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因为神曾经叫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也必能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从死里复活过来，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就是耶稣要赐给一切相信他人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曾为我们舍命，为的就是要我们因他得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罪的，都是该死的，而且将来一定会死。如果我们要不死，除非有人替我们死，那谁能替我们死啊？我不能替你死，因为我本身也是有罪的，我要为自己的罪承担结果。你也不能替我死，因为你也需要为你的罪承担结果，罪的结果就是死。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谁能替我们死呢？谁是无罪的呢？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能够替我们死，他也愿意替我们死，他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爱我们，他是好牧人，他愿意为羊舍命。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是被人夺去生命，那些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耶稣正是要为他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旨意。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耶稣自己愿意的，他顺服神的旨意，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的生命，为要救人脱离罪恶，为要叫人因他得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替我们成为罪，这不仅仅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他们也说神是那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替我们成为罪。这个短语这句话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人的所有的罪都加在耶稣身上，以至于耶稣成了罪的总和。其实不仅是罪的总和，罪的总和其实是代替我们的罪，他好像成了罪的本身，耶稣就成了罪。耶稣本来是无罪的，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他要大声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世人的罪都加在耶稣身上，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要离开耶稣。这是耶稣灵里面最深最大的痛苦，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忍受了与父神隔离隔绝的那种属灵死亡的痛苦。正是因为耶稣暂时被神弃绝，我们现在能够透过耶稣与神和好。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可以被神算为无罪，我们可以被神称为义。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彼得前书第二章24到25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灵魂的好牧人耶稣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这些迷路的羊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使我们这些必死的人不致死亡，反得永生。有人可能说永生太虚无缥缈了，那是死了以后才有的事，谁能知道人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人活着还是求一点现实的吧。亲爱的朋友，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对我们人生害处很深。你想今生过得好，这个愿望没有错，但是你不明白你今生过得不好的根本原因。你只求一些外在的改变或者好处，那是无益的。就好像你得了癌症，你却只在皮肤上涂一些凡士林，那是无济于事的。人生就好像得了癌症的人一样，这个罪其实比癌症更厉害。你不把罪的问题给根本上解决了，不管你多么努力，不管你多么认真，不管你有多高的学位，甚至不管你有多少的钱财，你的人生注定是死亡，注定是灭亡，是没有意义的。相反，耶稣要叫你得生命，就是要把你的罪除掉，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那就是永生。永生不是你死了以后才有的，请你千万想清楚，永生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才有，你现在信耶稣，你现在就有永生，永远的生命马上就进到你的里面。永生是最实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 因为你一旦有了这个永生，有了永远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它在你每天的生活中间都要表现出来，它在你的言语行为的每一个方面都要表现出来。因为肉体的生命和永远的生命在属性上，在本性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永生就是你有了耶稣，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你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现在有神的儿子，你现在就有永生。生命是本源，是一种本质，是一种根源。生活，我们现在活得怎么样，你在这个世上过得怎么样，那是一种表现，但是是由你内在的生命注定决定的。就像你看鱼，鱼有鱼的生命，鸟有鸟的生命，鱼能够在水里游，鸟能够在天上飞，鱼它不能够在天上飞，鸟也不能够在水里游。同样的，你活在肉体的生命中，没有永生，你就不能指望平安、喜乐、爱、盼望、公义、圣洁。因为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有罪的，有罪的生命它所结的果子就是焦躁不安，就是忧愁，就是仇恨，就是绝望，各样的罪恶。所以在旧的生命里面，在肉体的生命里面，无论你如何努力，你都不过是在原地打转，你不可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甚至会越陷越深。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后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信耶稣，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得着了那个永远的生命。虽然我还活在这个肉体中，但是我们里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平安、喜乐、爱、盼望、公义、圣洁，就是我们生命和性情的一部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看多少信了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发生本质的改变。作为渔夫的彼得，因为跟从了耶稣，成了一个有盼望的人。一个脾气暴躁的约翰，因为跟从了耶稣，成了一个有爱心。使徒保罗曾经是福音的敌人，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信了耶稣，成了福音的使者，一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在想如何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如何做一个更好人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人的永远的生命。耶稣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吗？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贫穷罪人到主前。这里的贫穷并不是说你物质上很贫穷没有钱，而是说你灵性上很贫穷，是一个罪人，急需要耶稣的拯救。耶稣爱你，他能救你，他已经为你舍命，你愿意到耶稣那里来认罪悔改，接受他为救主吗？你若愿意相信他，他必赦免你的罪，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永生。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贫穷罪人到主前》。
生命痛苦，贫穷罪人，可以到主面前来。耶稣爱你，乐意教你，只要你愿意悔改。他能教你，他能教你，他肯教你莫迟疑。他能教你，他能教你，他肯教你莫迟疑。 我待你的行为变好，我向自己人自保。他要求你回转向他，全心相信并依靠。他要救你，他要救你，因他为你曾舍命。他要救你，他要救你，因他为你曾舍命。耶稣为你舍命流血，今已复活升高天，在父座前为你代求，愿你信心永不变。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能救你，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能救你。
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听到了福音，你今天愿意接待耶稣为你的救主吗？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跟着在心中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是好牧人，我是迷路的羊。耶稣为我舍命，为要叫我得生命。现在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要悔改，我要相信耶稣，求神赦免我一切的罪，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带领我，保守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诚心悔改，真心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儿女了。我希望你开始认真的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